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3年3月25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最新民调显示 ,41% 的美国人支持禁用 TikTok。岸田拒绝会见中国离任驻日大使，新任驻日大使首次出席公开集会。新西兰就南中国海和两岸等问题向中国提出关切。奥布莱恩建议台湾全民学会使用 AK-47 步枪以阻吓中国入侵。拜登称中国尚未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拜登及特鲁多称中国威胁国际秩序，需要提升有效竞争。拜登表示中俄经贸关系增长被夸大其词。李显龙称世界经不起美中发生冲突。巴西总统卢拉患轻度肺炎，推迟至周日启程访华。捷克众议院议长阿达莫率领庞大代表团抵台访问。南非称正寻求法律意见处理普京或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正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内部变革。奥地利政府指出若普京决定访问，奥地利将逮捕普京并移交海牙法庭。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最新民调显示 ,41% 的美国人支持禁用 TikTok。请听我台驻旧金山特记者王山为你带来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41% 美国人支持联邦政府禁用抖音，只有 25% 表示反对有可能实施的抖音禁令， 34% 的人表示不确定。至于上个月使用过抖音和每天使用抖音的人，支持禁令的比例更低，分别为21%和17%。华盛顿邮报指出，支持抖音禁令的美国人多于反对者，其中多数人对抖音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表示担忧，凸显对于这款外资应用程序的不信任感已蔓延到华府政治圈以外。但是抖音的美国用户却激增至1.5亿。民调显示 ,71% 受访者表示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总部设在中国令他们感到担心，其中 36% 表示非常担心， 35% 表示有点担心，另外有 20% 的人表示不太担心，9%表示完全不担心。民调还发现65%美国人认为抖音很可能是在为中国政府搜集美国人的个人数据，56%认为抖音可能让中国政府控制美国用户在抖音上看到的内容，73%受访者认为抖音可能允许传播虚假信息，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岸田拒绝会见中国离任驻日大使，新任驻日大使首次出席公开集会。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据共同社报道，3月25日，从复述的日中关系人士那里获悉，日本政府拒绝了2月底离任回国的中国前驻日大使孔铨佑提出的离任前会见岸田首相向其辞行的要求。历任大使大多在离任时都会得到首相的会见，而岸田政权的回应不同寻常，凸显了岸田政权对中国的谨慎态度和对国内严峻的对华舆论的顾虑。而中国新任驻日大使吴江浩21日抵达日本。3月23日，吴江浩前往日本外务省，向外务省事务次官森见良递交国书副本。 下午五时在东京华侨会馆，吴江浩出席了旅日侨界举办的到任欢迎会，这是他到任大使后首次出席公开集会。吴江浩在致辞中说，当前中日关系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岸田文雄首相在曼谷举行会晤，就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日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此任最重要任务就是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新西兰就南中国海和两岸人权等问题向中方提出关切。今天我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介绍。
新西兰外长马胡塔22日抵达北京访问，这是自2018年以来新西兰外长首次访问中国。马胡塔24日在新西兰驻京大使馆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双方可以达成一致的话题，也讨论了双方立场不一致的敏感议题。他向中方领导人就有关新疆维吾尔族人受到镇压的报告表达关切，并敦促中国回应联合国人权高专就新疆维吾尔人境况提出的建议。2022年8月31日，联合国人权高专署前任专员巴切莱特在离任前的最后一刻公布了关于新疆维吾尔人境况的报告，认为有可信证据显示有针对维吾尔人的酷刑以及性暴力，新疆有可能发生反人类罪行。不过中国政府始终矢口否认这些指控。在本周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的一次讨论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还试图阻止应邀出席作证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多里坤·艾莎发言。根据新西兰外交部周六发表的公报，马胡塔也向中国同行就台海两岸之间以及南海地区的紧张情势表达忧虑。不过中国外交部网站的相关通报均没有提及新西兰外长对人权议题以及台湾议题的关切，只突出两国的良好合作与求同存异，以及新西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新西兰外长在访问期间也再次呼吁中方利用其影响力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结束战争。他重申新西兰坚决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非法以及毫无理由的入侵行动的立场。新西兰外交部在周六发表的公报中也特别指出，新西兰深切关注可能的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支持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的行为。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王毅向新西兰外长重申，俄乌冲突的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
奥布莱恩建议台湾全民学会使用 AK-47 步枪以阻吓中国入侵。今天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白宫前国安顾问、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美台关系工作小组的主席欧布莱恩24号在台北的离台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应该教全民使用武器，如果有数百万人都会使用 AK-47 步枪，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新评估入侵台湾。记者会上，欧布莱恩被问到如何有效吓阻中国对台使用武力时表示，台湾该仿效中欧和东欧的做法，可由民间组织或退役军人等教导平民安全的使用武器，武器由政府保管，战争时民众再从政府拿到武器。欧布莱恩表示，不是几千人，而是全台湾的民众都学，如果几百万人都能一起学习自我防卫能力，那会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重新思考，若是真的入侵台湾，会面对这些人使用 AK-47 步枪，就和中国的军队一样配备，在各角落各大楼杀敌，保家卫国。国民党立委赖世葆痛批蔡政府上任让两岸关系变成战火一触即发，一难延长一期，台湾变成美国在东亚的战备储存火药库，高中生动员编组正在研议中，美国还要卖台湾火山布雷系统，让台湾变成布满地雷的岛屿，现在更献策要全民皆兵，一步步把台湾推向战争，人人上战场。他说，台湾人爱好和平，很难想象自己的家园血流成河的光景，让人不寒而栗。 台湾媒体更分析指出，解放军早在上世纪末就用自行研制的87式、95式步枪取代 AK-47， 如今更新的03式步枪也已经服役。全民学 AK 的笑话等级，宛如以为台湾空防主力还是 F-104 战斗机一样。分析还指出，台湾直到不久前，念过高中职的男女都必须在军训课实弹打靶，即使四个月军事训练役的效果饱受批评，至少也让男性国民具备了步枪射击能力。欧布莱恩想到就说，根本没有做好功课。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拜登称中国尚未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请听我台记者阿米为您带来的介绍。
正在加拿大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周五表示，尽管西方国家很担心，但是中国现阶段还没有向俄罗斯交付任何武器。拜登是在和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共同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他说，三个月以来一直听说中国将要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武器，但是他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这样做，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这样做。拜登随后补充说，我不会轻视中国，也不会轻视俄罗斯，但是我认为关于两国关系缓和的报道可能被夸大了。相反，拜登强调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拜登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事的话，那就是西方已经变得更加的紧密。他在讲话中提到了一个团结的联盟。法新社报道分析指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莫斯科期间，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都表示他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是虽然中国领导人承诺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商业生命线，但是他没有向俄罗斯士兵提供武器，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西方的制裁。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乌克兰的国防部的情报总局的发言人尤索夫也在3月20号受访时表示，目前没有关于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事实。
拜登及特鲁多称，中国威胁国际秩序，需要提升有效竞争。美国总统拜登本周自上任以来首次访问加拿大，在渥太华与总理特鲁多会面，谈及应对中国挑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国防等双边关系议题。特鲁多表示，北京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加美两国需要共同应对，相互协作，加强北美市场由芯片至太阳能电池板等产业的投资。两人会后还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严峻的长期挑战，包括经济威胁、非市场政策及侵犯人权等行为，会致力于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与中国有效竞争的能力。声明指出，美加两国在台湾议题的基本立场不变，重申维护台湾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他们还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誓言会令俄罗斯付出代价，并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两国亦会继续合作打击外国干预，并在关键矿产和芯片等领域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拜登表示，中俄经贸关系增长被夸大其词。3月24日，拜登与特鲁多出席了联合新闻发布会，期间有记者提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以扩大对俄经济承诺，如何看待很多领先国家选择形成竞争性伙伴关系的提问。拜登对此回答说，他不同意记者提问的基本前提，并强调美国已经大大扩展了其联盟关系，并称，我还没有看到中国和或俄罗斯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记者追问中俄贸易关系已有增加，拜登说，他既不轻视中国，也不轻视俄罗斯，但相较而言，中俄的贸易增长被夸大其词。李显龙警告说，世界经不起美中发生冲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日在受访时警告说，全世界经不起美中发生冲突。新加坡月初接受中国央视专访，总理办公室于周六发布影片片段，李显龙在专访中指出，世界经不起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中美之间。巴西总统卢拉患轻度肺炎，推迟至周日启程访华。捷克众议院议长阿德莫率领庞大代表团抵台访问。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本台3月25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捷克众议院议长佩卡洛娃阿达莫娃率领一个有近160人的庞大代表团于25日抵达台湾访问。台湾立法院院长尤锡堃亲自前往机场迎接。这是捷克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访台代表团，而且代表团将在台湾停留数日。除与蔡英文总统以及行政院长陈建仁会晤之外，还将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中国政府一如既往，此前曾试图阻止此次访问行程。据路透社2月初的报道，中方曾敦促阿达莫娃取消访问安排，称这将是一次错误的决定。如果说2016年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布拉格，中捷关系一度曾达到高潮的话，自2018年起，布拉格与北京的关系就波澜不断。先由2018年布拉格新市长不满中国在台湾议题上不断施压而解除与北京姐妹城市关系，转而与台北缔结为姐妹城市引起的轰动。北京的不满在2019年更殃及布拉格爱乐乐团原定在中国的巡回演出。此后又有2020年9月捷克参议院议长无视北京方面多方施压，率团访问台湾。2023年新当选捷克总统帕维尔尚未走马上任，就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如何理解随习近平布拉格之行而达到高峰的中捷关系此后一路走跌呢？捷克解析中国智库的研究员叶飞利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捷克国内亲中派目前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而中国深化双边关系的承诺有名无实，以及中国外交官的战狼风格，都使得捷克国内舆论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差。
说实在的话，原因很多，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捷克社会对中国的共产党系统比较批评，而且捷克的政治人一直都在批评中国的人权情况，所以我觉得捷克对中国的政策在2013到2018年的这个比较好的关系的时间跟其他捷克政府的对中国的政策很不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政府的政策就是能说是 normal， 就是捷克的标准。
就是说在2013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的中国和捷克的关系是是最好，但是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是吗？
第二个原因的很有关，因为在2013年那时候捷克政府和捷克总统，就是前总统泽曼，还有中国的外交部都说，就是中国要在捷克做很多投资。那时候也承诺，就是2016年习近平自己也承诺这个，说捷克的公司应该有能很容易的能在中国做生意、做投资，就是做出口、外口等等，但是这一些承诺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在就是捷克的商人权，他们对中国也很不满意，所以现在好像就是全捷克的社会对中国的很不满意。
就是说在这个经贸往来上，中国承诺很多，但是兑现的很少。
我觉得从2018年就是中国和捷克的关系就是越来越不好，这跟那些承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就是捷克的政治人而且社会很不喜欢，就是中国的，我这么说，就是不太有礼貌的对待我们的政治人，比如说他们就是比如说去台湾或是跟台湾政府的见面，那这些他们真的很怎么说很粗暴的批评捷克社会呢，那这个也到了一个很不好的反应。然后中国的大使，那他差不多就是捷克总理 请中国政府把他送到中国，
把他召回去了。
那时候真的，那时候真的很
关系很紧张，
很粗暴的，非常紧张。所以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每一年有一个这样的事件。
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政府这些年的战狼外交，使得这个
跟整个有关系，对，
就是捷克社会的接受，对这个不能够接受。
而且现在就是这个捷克政府，他们一直都在批评中国，就是一直都说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对中国的政策。这个紧张的关系，我觉得应该就是几年以后还会继续。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令曾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捷克等一些东欧国家感觉到了威胁，他们立即对俄罗斯发出谴责，并向乌克兰提供道义以及经济和军备上的援助。而期间，中国政府始终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这显然也令捷克政府难以接受。
我觉得东欧国家现在对中国的乌克兰战争的政策很不满意，非常不满意。而且我们的外交部去年已经比较公开的批评中国的政策，就是捷克政府觉得应该更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不是公开支持俄罗斯，但是所以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而且我认为新总统已经也说这样，就是说中国应该做更多，应该不当俄罗斯的朋友。
以上是耀文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周末版的法国报刊聚焦评论，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对退休金改革引发的社会风潮，最终决定取消接待英国国王查尔斯夫妇的计划。左翼的解放报认为，取消查尔斯的法国行程是对马克龙的羞辱，尽管他试图淡化这一个挫折，但这即使在社会运动面前承认软弱，也是在其国际威望战略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费加罗报也认为，这是位于危机中心的马克龙承认自己的软弱。法国抗议退休金改革的浪潮汹涌，在总统周三电视讲话之后，第二天上街的人数不降反增，并在多地出现了暴力场面。马克龙在周五的一份声明中说，不会屈服暴力，他也坚信国家不能停滞不前，并且也渴望向前迈进。但是目前公认的事实是，法国的抗议浪潮正在处于激进化的阶段，工会已经宣布在下周二组织第十天的全国行动，而这正是查尔斯国王夫妇在凡尔赛宫受到款待的日子。解放报文章指出，在两种羞辱中，爱丽舍宫选择了他认为较小的一种，认为本周日到下周三进行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访问，在大规模的示威、交通罢工、焚烧垃圾桶以及可能对王室安全进行攻击的背景下进行，并不是一个好主意。马克龙在权衡之后，周五打电话给英国的新国王，建议推迟访问的时间。他不顾国际媒体的嘲笑或者批评这个无法治理国家和他陷入困境的总统。周五在布鲁塞尔出席欧洲理事会的马克龙，在被一名英国记者问到爱丽舍宫所遭受到的羞辱时，试图淡化这种情况。他说，常识和友谊让我们提议推迟到下初。解放报指出，毫无疑问，这位国家元首也在考虑为迎接查尔斯三世而展示的盛况对公众舆论和示威者的不良影响，因为按照原计划，法国总统将在凡尔赛宫为查尔斯三世夫妇举行一场非常皇家式的晚宴。也许是常识，但是他也同时承认了法国总统越来越不舒服的处境。他面临着2018-2019年的黄背心危机以来最激烈的社会运动。英国王室夫妇的行程包括在凯旋门举行的欢迎仪式、国王在参议院的演讲以及波尔多之行。对爱丽舍宫来说，这次访问有双重的意义。首先是查尔斯2022年9月份登基以来第一次的出国访问，第二就是为法英关系的新开端做一个铺垫。英国的首相苏纳克最近对巴黎的访问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法国之行被取消之后，德国就将成为英国的国王夫妇首次出访的国家。解放报分析认为，法国总统一定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一直把法国接待外国客人视为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对国家舆论的失望，因为马克龙很在意法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在取消了接待英国国王的行程后，至少下周初法国总统的行程也已经减轻，马克龙也正在向工会打开大门。在布鲁塞尔，法国总统说他听从工会的安排，讨论关于未来的充分就业法的问题。费加罗报也指出，对养老金改革的抗议甚至打乱了马克龙的外交行程。来自各部门的报告显示，极左翼的运动正在为英国国王的访问准备壮观的行动。法国总统随行人员坚称，国王的人身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到质疑，但是也不愿意被强加上形象战的问题。另一个方面，也不存在提供与国家局势完全不相称的图像的问题，比如总统和国王在凡尔赛宫敬亭用餐的图像。极左翼的法兰西不屈服党的领导人梅朗雄在推特上发帖极具讽刺，他说凡尔赛宫的国王的会议被民众的审查驱散了。论坛报指出，如果说左派对这个取消感到高兴的话，那么右派则要谴责一个不再拥有任何东西的总统。右翼共和党的领导人西奥蒂也在推特上说道，连国家元首的安全都无法保证，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论坛报指出，法国政府目前似乎处于一个死胡同。本周末版的报纸关于中国的消息与艺术有关，这是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香港巴尔赛艺术展标志着中国重返国际艺术的舞台》。本次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印太纵览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英国首相苏纳克和美国总统拜登3月13日齐聚美国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共同出席有关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又称奥库斯协议的首脑会议，并宣布了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的最佳途径。我们将在本期节目中为您介绍澳英美三方经过为期18个月的研究后就潜艇项目公布的最新信息，以及奥库斯协议所谓第二支柱，即三方共同研发新兴和尖端技术的相关介绍。据悉，按照这项横跨数十年的协议，最早从2027年开始，美国和英国的核动力潜艇将轮流部署于澳大利亚，到203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将购买三艘至多五艘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但配备常规武器。此外，三国将一道努力开发新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这个项目有可能需要20年。这些潜艇将以英国设计的潜艇为基础，采用最尖端的美国科技，由三方共同研发，将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打造。据了解，英国将在2030年代末接收第一艘被命名为奥库斯级攻击型核潜艇，澳大利亚将在2040年代初接收第一艘该型号的潜艇。澳英美三国首脑在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举行的盛大仪式上共同出席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并向媒体和到场公众介绍了相关信息。作为活动东道主，拜登在发表致辞时谈到，
Honor to be here to welcome Prime Minister Albanese and Prime Minister Sunak.
很荣幸能够在这里欢迎阿尔巴尼斯总理和苏纳克首相，我很荣幸地欢迎两位来到美国，因为我们正在迈出推进澳大利亚、美国、英国伙伴关系的下一个关键步骤。奥库斯，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名字，但它是一个强大的实体。你们知道，当我们的国家在18个月前首次宣布奥库斯时，我完全不确定是否有人会相信我们能够共同取得多大的进展，以及我们能以多快的速度实现它。 我要感谢我们所有团队的成员，他们帮助我们来到了就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关键时刻，非常感谢大家。奥斯汀部长、德尔托洛海军部长，谢谢您让我来到您的基地。海军作战部部长吉尔代海军上将，感谢您在洛马角海军基地接待我们。我还要感谢两党奥克斯工作组的创始人乔·考尼特众议员，以及今天在座的所有国会议员们，感谢你们的到场。你们是全美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强有力的深入支持的证明。澳大利亚和英国是美国最坚定、最有能力的两个盟友。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我们对更加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的共同愿景，将我们团结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拜登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站在一起捍卫自由及加强民主，并在我们所有国家中创造更大的机会。我在当被问到时总会说，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因为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我们是太平洋的大国。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为整个地区的国家带来巨大惠益，从东盟到太平洋岛民，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力惠及整个世界，我们一直保持海上通道和空域畅通无阻，可供所有人航行和飞越。我们一直维护促进国际贸易的基本行路规则，而且我们的伙伴关系帮助确保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和创新。拜登说，因此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拐点，在这个加强威慑及促进稳定的艰苦工作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和平前景之时，美国在印太地区找不到更好的合作伙伴了。我们共同的未来大部分都将在这里被书写。在建立这种新伙伴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再次展示了民主国家如何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安全与繁荣，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世界。今天我们宣布，根据奥库斯开展的第一个项目的步骤，发展澳大利亚装备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潜艇的能力。我想从一开始就立刻向所有人阐明，以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不存在困惑或误解。这些潜艇是核动力，而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潜艇。他们是有核动力的，而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拜登说，澳大利亚是一个自豪的无核武器国家，并承诺保持下去。这些潜艇上不会有任何类型的核武器。今天站在这里，代表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我们每个人，都坚定地致力于加强核不扩散之都。我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密切合作，开展了这个项目。澳大利亚不会生产这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我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一起为核查和透明度制定了最高标准，而且我们将履行我们每个国家的国际义务。拜登说，在过去18个月的合作中，我们制定了一种分阶段的方法，以确保澳大利亚水兵接受充分培训并准备好安全地操作这支舰队，以便他们能以最快的速度交付这一关键的新能力，以尽可能最快的时间表。我们每个国家都在相互做出具体承诺，我们正在通过大量投资来予以支持，以加强我们每个国家的工业基地，来建造和支持这些舰艇。顺便说一句，这种伙伴关系对于我们各国所有工人的忧心工作而言意义重大，其中包括很多工作机会，并非每个国家都拥有核动力潜艇是有原因的。即核动力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技术，需要多年的培训才能掌握，拜登说。因此我们立即开始，从今年起，澳大利亚人员将进入舰艇以及基地学校和造船厂中的美国和英国团队。我们也将开始增加在澳大利亚港口的停靠。事实上，就在我们谈话时，阿尔什威号核动力潜艇正在对澳大利亚的波斯港进行访问。而就在我们说话时，在本十年后期，我们还将建立美国和英国核动力潜艇在澳大利亚的轮流存在，帮助澳大利亚发展其建设和维持舰队所需要的人员力量。你们在我身后看到的舰艇之一是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密苏里号，顶级潜艇是美国海军实力的先锋。拜登说，请原谅我展示一点个人特权，就像他们在美国参议院时所说，我曾在那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这些潜艇在拜登夫妇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的妻子吉尔拜登博士是弗吉尼亚级潜艇特拉华号的赞助人，他从不让我忘记这一点。 他们采用尖端的推进技术，拥有无以伦比的引擎和机动能力。经过国会支持批准后，美国将从2030年代初开始向澳大利亚出售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如果需要可能再增加两艘，从而比许多预测提前十年加速启动他们的水下能力。拜登说，但是最终的目的不仅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而是共同研发新的潜艇，我们称之为奥库斯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最先进的装备常规武器的核动力潜艇将结合美国潜艇、英国潜艇的技术，并在设计中采用美国技术。我要再次重申，奥库斯级攻击型核潜艇将不携带核武器，它将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共同标准，它将符合澳大利亚的防御需要，同时将把我们的军人、科学家、工程师、造船人、产业劳动力、我们的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拜登说，让我再次强调，核动力是经过考验和安全的，美国和英国已经使用了将近70年，拥有无瑕的记录，无瑕的记录。美国和英国合起来，我们所有的核动力潜艇已经游弋全球，绕整个地球，航程超过 1.5 亿英里，相当于前往月球300次。我们可不知如何将这潜艇送往月球，但我们在努力。而我必须承认，我们对海军核动力技术的管理是一种荣誉、骄傲和深厚的传统。弗兰克·考威尔德上将现在是他的掌舵人，他今天就在这里。我们将从现在开始进行多年的训练，将确保澳大利亚做好继承这一传统的充分准备，使这些舰艇在整个寿命期间符合可能的最高安全标准。我们前所未有的三边合作，我认为是对长期以来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强大枢纽的证明，是对我们对确保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繁荣与安全，使机会面向所有人的共同承诺的证明，对建设一个基于我们共同价值观的未来的共同承诺。这是美国不仅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共有的目标，它也是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朋友们的目标，是我们在东盟、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和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朋友们的目标，以及我们在印太地区和欧洲的其他条约和亲密伙伴的目标。拜登说，奥库斯的一个最首要目标是在迅速变化的全球动态中增进印太地区的稳定，这是第一个项目。这第一个项目仅仅是开始，未来这个地区还将有更多伙伴关系和更多潜力，更多和平与安全。简而言之，我们正在将自己置于最可能的强有力位置，以便共同驾驭当今和未来的挑战。共同驾驭。我要再次感谢你们，阿尔巴尼斯总理、苏纳克首相，让我们努力为所有地方的人打造更安全、更和平未来的时候。你们是与我们站在一起的美国最好的朋友及伙伴。我为你们是同船的水手而感到骄傲。谢谢各位。
More peaceful future for the people everywhere. I'm proud to be your shipmates. Thank you.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随后说道
Well, President Biden, Prime Minister Sunak, I am so honored to stand alongside you both.
拜登总统、苏纳克首相，我非常荣幸地与你们两位并肩站在这里，俯瞰太平洋，作为我的国家澳大利亚的真正可可信赖的朋友的领导人。今天我们国家、美国和英国之间关系的新篇章开始了，这种友谊建立在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对民主的承诺以及我们对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的共同愿景之上。我们在圣迭戈这里确认的奥库斯协议代表了我们国家历史上对澳大利亚国防能力的最大规模的单项投资，加强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我们地区的稳定。通过对技能、就业和基础设施的创纪录投资，建立一个澳大利亚制造的未来，并在未来提供更卓越的国防能力。阿尔巴尼斯说，我们的政府决心投资于我们的国防能力，但我们也决心通过投资于我们整个地区的关系来促进安全。从下个十年初开始，澳大利亚将接收三艘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这是过去65年来的首次，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分享其核推进技术。我们为此感谢你们，我们还自豪地与英国合作建造下一代潜艇，称之为奥库斯级攻击型核潜艇。这是一艘新的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基于英国的设计。 融合了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尖端技术，这将是一种澳大利亚的主权能力，由澳大利亚人建造，由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所指挥，并由澳大利亚工人在澳大利亚的造船厂维持。建造工作将在本十年内开始。阿尔巴尼斯说，澳大利亚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令人骄傲的记录当然会继续下去。我们将继续遵守核不扩散条约和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我们的协议为阿德莱德和西澳洲的巴罗因弗内斯以及美国这里的就业和技能以及研究和创新带来了一系列变革性机会。这些机会将塑造、加强和发展澳大利亚几十年的经济，并为来自许多行业和专业的澳大利亚人创造约20000个直接就业机会，包括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潜水员、行政人员和工匠。有好的工作、好的工资，为确保我们国家、我们地区乃至我们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而努力。阿尔巴尼斯说，我们未来的安全不仅要依靠我们国防军的勇气和专业精神来建立和维持，还要依靠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的技术人员和程序员、我们的电工和焊工的辛勤工作和支持。对澳大利亚来说，这种全国性努力也提供了一个全国性机会。我们将与南澳洲和西澳洲政府合作，制定培训计划，使澳大利亚人掌握填补这些职能所需的技能。通过共同努力，我们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将合作培训更多的澳大利亚人从事核工程。我们已经在跨境分享技能、知识和专长，提升所有三个国家的能力和实力。
Lifting the capability and capacity of all three countries。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主持的巴黎埃菲尔铁塔设计人埃菲尔逝世100周年纪念特别节目。
各位好，2023年是古斯塔夫埃菲尔辞世100周年。在3月9日举办的埃菲尔辞世百年系列纪念活动官方启动发布会上，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总裁Jean-François Martin向这位成功挑战了19世纪人类难题的极具商业天才的工程师致敬，并为今年的系列纪念活动点睛，重拾对科学的敬意与信念。这场启动发布会还有埃菲尔家族后人、法国邮政负责人等到场。埃菲尔家族后人目前正在申请让古斯塔夫埃菲尔进入先贤祠，而法国邮政则发布系列纪念古斯塔夫埃菲尔的邮票。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目前由巴黎市政府掌握 99%， 其总裁 Jean-François Martin 在启动发布会上做了一番激荡人心的演讲，从埃菲尔的遗产谈到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呼吁人们重拾对科学的信心，重拾对培养科学人才、培养工程师人才的重视。Jean-François Martin 表示，
C'est évidemment un moment un peu particulier de célébrer d'abord une disparition. Ça ne devrait pas évidemment être joyeux, mais en tout cas，
纪念一个人的去世听起来很沉重，因为去世这种事情一点都不喜庆。不过，这种感觉和埃菲尔铁塔曾经引发的支持和反对，和那些古斯塔夫埃菲尔遭遇过的外界对他的铁塔计划的复杂情绪正好相呼应。这种复杂感也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尤其是2023年在他辞世100年之际，在众多纪念活动当中，我们面对如此巨大的遗产，尤其感到自身的渺小和肩上责任的重大。不仅仅是埃菲尔铁塔的维修保养工作，还有古斯塔夫埃菲尔在其他地方的建筑的维护，例如在波尔多、尼斯、布达佩斯、葡萄牙等地，这些都非常具有挑战性。
La grande humilité à avoir à l'égard de ce patrimoine. Quand j'étais un jeune élu tempétueux, un peu fougueux, de me dire, mais finalement.
当我稍稍年轻一些的时候，我曾经对这些纪念活动不屑一顾，不明白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去纪念已经过去这么久的事情。 我曾经认为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总回头看以往发生的事情。现在我理解了回顾往事的重要性。首先，无论现当下我们拥有多么宏大的理想，现实无论有多少不可预测性，无论有多少争议正在激荡，我们都需要承认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可企及的，有一些人类奇迹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有一些美和历史是需要我们负起责任向下一代传承下去的。今年的古斯塔夫·埃菲尔辞世100周年，埃菲尔家族的后代将着重向人们展示他的生平和精神遗产。与此同时，埃菲尔曾经建造的建筑的保管方也将重新审视自己作为遗产保护者所面临的重大责任，重新去了解这些细腻、丰富、珍贵的建筑物，让他们的生存质量得到保证，让他们经历风雨变得更美。要做到这些，首先就要意识到古斯塔夫·埃菲尔传承给我们的这些建筑在美学、技术、历史象征领域的意义。公众太习以为常于埃菲尔铁塔的震撼之美，以至于往往会忽略掉保养维修埃菲尔铁塔所需的工作量和复杂程度。事实上，这座铁塔在设计和建造之际完全没有考虑过它的生存期可以达到134年，也没有考虑过铁塔在旅游成绩卓越的时期每年要接待700万名游客。目前铁塔之所以能够维持现状，得益于每年大量而精细的保养维修。现在人们能看到埃菲尔铁塔正在经历刷漆工程，这已经是第20次了。这种油漆的主要功能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而是防止铁塔生锈。
Le génie créatif, le souffle entrepreneurial, et la capacité de ressentir ce que la fin du 19e siècle était en termes d'ambition scientifique, technique et industrielle, et comment il nous revient aussi.
纪念古斯塔夫·埃菲尔辞世100年，我们也需要重新回顾铁塔和其他的建筑遗产是在何种情况下构思的、建造的。首先，埃菲尔铁塔的问世离不开当时法国国家与公营部门的宏大理想和古斯塔夫·埃菲尔本人卓越的创业能力。埃菲尔铁塔之所以能够问世，是这两者结合的成果。现如今，为了让埃菲尔留给世人的建筑遗产继续留存，也需要各个建筑遗产的运营方具备卓越的商业领导能力，各地政府也需要给予大力支持。历经这几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说老实话，埃菲尔铁塔的状态不是很好，甚至有些受损。因为疫情的冲击，我们失去了1.2亿欧元的收入，但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巴黎市政府和市长伊戴尔戈向我们展现出坚定的支持，表示将一如既往的支持铁塔翻新工程、铁塔北部电梯翻修工程以及铁塔刷漆的工程。巴黎市政府当时对我们说，维护建筑遗产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省钱不能在保护建筑遗产上面省，因为再过100年，我们仍然希望埃菲尔铁塔能够好好的、漂漂亮亮的在巴黎矗立着，和全世界的游客一起纪念古斯塔夫·埃菲尔辞世200年。所以，面对100年前去世的古斯塔夫·埃菲尔，我们怀揣的的确是一种立体的情感。一方面，我们谦卑地肩负重任，这种责任并非是重新创造的责任，而是极度精确地去保养维护现有建筑遗产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将通过重现古斯塔夫·埃菲尔这个人物，来庆祝创新的天才、创业的精神、敏锐地捕捉时代脉搏的嗅觉。古斯塔夫·埃菲尔曾经敏锐地把握住了19世纪末期的工业科学技术脉搏，我们何尝不能从中汲取灵感，来把握住21世纪科技创新的脉搏，走在世界前列呢？
Il y a une citation de Paul Valéry que j'aime beaucoup, qui dit la tradition ce n'est pas de ne refaire ce que nos anciens ont fait.Mais de recréer l'esprit dans lequel ils l'ont fait pour en créer de nouvelles.
诗人保尔·瓦雷里有一句名言我很喜欢，那就是传统不是去做我们的前辈已经做过的事情，传统是重新怀揣我们的前辈在创造美好与神奇之际所怀揣的精神，继续去创造新的美好与神奇。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怀揣古斯塔夫·埃菲尔当时创造美好与神奇之际所怀揣的精神去创新，以此来纪念他。19世纪末的法国和欧洲，战争的记忆仍未走远，工业革命吹响了令人激动的号角，繁荣进步带来的是人口激增，巴黎等大城市面临着一系列城市建设与规划的难题和挑战，社会对于能源的需求大增。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科学界进步的男男女女接手这些挑战，试图去解决问题，政坛的男男女女忙碌于研究制定新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常态。 19世纪的挑战之一就是为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市中心打造一个300米高的铁塔，就好像这还不够具有挑战性似的，这个工程需要在2年2个月零5天之内完成。前段时间面对挑战，我和负责给铁塔刷防腐漆的团队说过，由于我们是古斯塔夫埃菲尔遗产的继承人，我们就应该像他一样具有解决难题的信心，成不能成之事的能力。当我们站在2023年的开头，花2年多的时间去建造一座300米高的铁塔，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对于古斯塔夫埃菲尔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件事可谓是痴人说梦。放在我的父母辈年轻的那个时代，这件事的难度简直可以和征服太空计划媲美，放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就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力学等这样的难度量级。
C'est de rappeler le besoin des sciences, des ingénieurs, de la technique, de la capacité de l'esprit humain à relever les grands défis.
因此今年纪念古斯塔夫埃菲尔辞世100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强调科学的伟大、技术的力量、工程师的伟大、人类解决问题的力量。很不幸，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科学常常被起哄、真相常常被忽视、事实常常被反转、医生、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群体的努力常常得不到重视的时代。然而正是因为人类拥有医生、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人员团队，正是因为人类科学领域的努力，才让我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找到了应对疫情大流行的解决办法。没有科学，这场疫病大流行势必将会肆虐更久，带走更多的生命。因此，我们需要致敬科学，庆祝科学。就像古斯塔夫埃菲尔做成了当时难于登天的事，我们现如今也应该依凭科学的力量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高难度课题。在浩如烟海的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高难度课题当中，有一个绝对是难以解决的，那就是气候变化。在当今社会减少消费、减少对传统燃料的依赖、将温度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等等这些的高难度和疯狂度，就像当年古斯塔夫埃菲尔那个时代建造一座300米高的铁塔的难度相当。我希望通过今年对古斯塔夫埃菲尔的纪念活动，重新唤起人们对于科学的信心，来解决我们这个世纪所面临的难题。在我们相信科学、相信技术、相信人类力量的同时，也应该永远不放弃对于美的追求，因为美就好比是生命之盐，让所有大大小小这些奇遇值得去被经历。
Dans le fait que même le progrès technique, même les sciences,Même les équations impossibles, même les grands défis à résoudre pour les civilisations ne doivent jamais abandonner la quête du beau, la quête de l'esthétique.
好了，这就是今年古斯塔夫埃菲尔年期间我们要庆祝的几个元素：保管建筑遗产的谦卑之心，解决世纪挑战的勇敢之心，对科学、对人类能量的信心。而古斯塔夫埃菲尔正是这几颗心的19世纪最佳代言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古斯塔夫埃菲尔一样，拥有解决不可解决之难题的疯狂、信心、勇气、灵感，那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一定会比现如今的要更好。
Gustave Eiffel, alors le monde dans lequel nous vivrons sera un petit peu meilleur que celui qu'il n'est aujourd'hui.
好了，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2023年古斯塔夫埃菲尔辞世100周年系列纪念节目的启动篇。在3月9日举办的埃菲尔辞世百年系列纪念活动官方启动发布会上，埃菲尔铁塔运营公司总裁让·弗朗索·马克丹向这位成功挑战了19世纪人类难题的极具商业天才的工程师致敬，并为今年的系列纪念活动点睛，重拾对于科学的敬意和信念。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本期节目由你南边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为您播出今天的法语教学节目之前，我们为您简要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拒绝会见中国离任驻日大使，新任驻日大使首次出席公开集会。新西兰就南中国海和两岸等问题向中国提出关切。奥布莱恩建议台湾全民学会使用 AK-47 步枪以
吓阻中国入侵。拜登称中国尚未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拜登及杜鲁多称中国威胁国际秩序，需要提升有效竞争。拜登指出中俄经贸伙伴关系增长被夸大其词。李显龙表示世界经不起美中发生冲突。巴西总统卢拉患轻度肺炎推迟至周日启程访华。捷克众议院议长阿达莫娃率庞大代表团抵台访问。南非称正寻求法律意见处理普京或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正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内部变化。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今天的法语教学节目，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14课。本台本次华语广播也将在法语课后全部结束。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14e.
娜佳的明信片搅乱了我，我开始严肃地怀疑我的清白，也怀疑娜佳的。我是个同谋。再听听这些记录。
Mardi 12 novembre, au commissariat.
Commissariat, 这里还是有一个时间的录音。OK.这是一个星期二，在11月12日日历牌，星期二，5号、12号，所以这是盗窃之后的那个星期。
J'ai perdu ma carte d'identité.
C'est pour une déclaration de vol.
J'ai un vol de véhicule.
Je voudrais un passeport.Oui, je vais rejoindre mon fils aux États-Unis.
Commissaire Magne,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Il n'est pas trop mon chien.
J'en ai marre, moi.
C'est ma faute. Ah, commissaire Magne.
Alors, Madame Breton, Nadia. Asseyez-vous. Vous êtes née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Le 12 mars. 3月12号。但1968,这是年号。哦，明白了。1968,这是他的生年。至少现在我知道他的年龄。
Vous êtes né le 12 mars 1968?
Oui.
Domicile, hôtel Montmartre.
C'est ça.
Et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au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
Je travaille sur George Sand, justement.
但是，我得听清楚。Magne, commissariat, Clignancourt. 就在那儿，我和警察得谈话。我该去那儿了。
Entrez. Ah, voilà notre journaliste. Je m'appelle Magne, Charles Magne. Votre nom ?
Je m'appelle Wang, Wang Luda.
Alors, vous habitez l'hôtel Montmartre, comme Nadia.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
Nationalité ? Oui, je suis chinois.
Ah, l'exposition sur la vie de George Sand, c'est chez vous.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
Pardon ? Vous faites ? Je ne comprends pas.
Oui, vous...Au musée, à l'hôtel des Arts, le coffret, hein? Alors?
Je travaille. Je suis journaliste.
C'est ça. Et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c'est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Bon. Tâche.
Je m'appelle Man, Charles Man.
Il a pris lui-même comme 007. Il a un cœur très grand.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Vous faites...
Je fais, tu fais, il fait, nous faisons, vous faites, ils font.
您做什么？动词 faire， 我在巴黎做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为了我的文章工作。那么这个骂你认为我是那家的同谋？ Un souvenir de vacances， 还要干嘛？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